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坐喺大家当中啊！今日最后一晚啦，咁一阵就要坐飞机走啦。虽然咧来去匆匆两个晚上，但系好感谢神咧，俾我今日都有机会同阿曾国雄牧师咧，我哋有一个嘅会。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哋好可能咧，前面华联会会同远东合作搞一个空中神学嘅培训。嗱，呢个咧其实都系我哋今日主题叫使命更新。其實我2014年開始做總幹的時候咧，我都即係拗頭，因為咧我哋聯會嘅堂數增長嘅時候咧，係隨著個移民潮開始，喺1980年代、1990年代，咁所以以前啊總幹事就係譚文君牧師，話當時教會增長直堂好好啊，咁但係其實你都知道，我都知道，其實華人教會 aging 噶啦嘛，已經係 plateau 啊嘛，咁當我做總幹的時候，我拗頭啦，死啦，佢已經去到最高峰啦，我點樣再上高峰咧？其實這個真的很實在，因為其實無論什麼時代、什麼處境，無論你是年幼的或者年長的，其實我們都不可以沒有使命。當我們沒有使命、沒有使命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維持，甚至會向下坡走。所以我們一定要重新去重拾使命。究竟在這個時代、在這個時刻裡面，神對教會、對我們個人，祂有什麼的使命叫我們能夠再上去呢？咁喺聯會嘅時候咧，我就諗下，終於諗咗一個嘅策略出嚟。嗱，我哋嘅目的咧就希望喺加拿大積極植堂。咁啊，以前咧每年係兩間，因為50年咧，我哋大概有90多間，咁啊平均每年兩間。咁而家咧，我獅子大開口，我話每年5間。我希望每年植5間。咁我就揾咗一個副總幹事阿余東海牧師，我就你辦事我放心。你乜都唔使做噶啦，你每年俾5間教我就得啦。哇，搞到佢真係好大壓力。咁但係真係神恩典喎，我哋啱啱最近一個新嘅堂咧，就喺今個星期日喺滿地可嘅南岸，叫主恩宣道會，英文又叫 Emmanuel， 正係我安諾華嗰時嗰間教會，同一個英文名，同一個中文名。佢係我哋最新嘅直堂。咁另外我哋喺 Quebec City。我哋喺 Waterloo， 我哋喺呢個 Stouffville， 我哋喺 Ottawa 嘅 Canada， 我哋有幾個 project 係進行緊。一切唔係我哋，係神。我哋有咁嘅信心，我哋願意擺上，我哋願意盡力。神係厚賜俾我哋。所以咧，我當時我就諗到個嘅方向咧，就係我哋喺加拿大積極植堂，每年5間。另外咧喺海外唔同地方咧，亦都積極植堂。琴日講過啦。中國的一帶一路呢，其實到處都有中國人，我們到處都有這個植堂的契機，問題是我們願不願意踏上信心的一步。那怎麼做到呢？我就想了一條竅出來，叫做4321。那四呢，就是四重福音，回回去我們的根那裡，宣道會的盡心生命普世差傳。所以我們今次主題講這件事，所以為什麼我叫梁海華牧師寫一個恩典塑造生命，那個就是 Deeper Life。另外咧，請阿楊慶琴牧師咧，就係宣道會嘅屬靈傳統。咁我哋喺今次50周年咧，就印咗出嚟啦，喺東岸咧就已經快出去啦。你哋有參加50周年嗰啲有啦，冇參加嗰啲冇啦，咁啊。咁但係2019年我哋喺西岸搞 JMC 嘅時候咧，呢啲書會免費派俾你哋嘅。咁如果你想早啲睇咧，上網睇，我哋有呢個 e-book 係唔同嘅 format， 有 PDF， 有 mobi， 有其他一啲，所以咧你可以喺網上睇。咁其實最終目的咧，就係我哋翻翻去宣道會，我哋嗰個遺傳，我哋嘅 DNA， 我哋嘅特性喺邊度？咁有一個教會咧喺聖 Catherine 啊，喺 Ontario， 佢攞就獅子大開，攞20多本。阿楊牧師嗰個宣道會屬靈傳統，咁我話你攞咁多做咩啊？佢話我教主啊學，用嗰啲嚟教主學。咁我話其實咧，你可以等一年，因為楊牧師都應承咗我哋咧，明年咧。會為我們設計一個主後課程，12課的，用那本書，用其他材料，就是讓我們在主學的時候裡面，來去重新認識宣道會究竟是怎樣。我們可能在宣道會多年，但是不是真的那麼宣道會的。我們回到去不是高舉宣道會的主義，其實是我們怎樣去重拾起初那個使命，在這個時代裡面，更加積極的來將福音傳到地極，傳給萬民。三就是三重的培訓，所以我們有門徒訓練1月開始，然後今天跟曾牧師說過就是神學培訓， 係針對一班屬靈嘅領袖，同埋甚至將來有機會奉獻嘅。第二個咧就係領袖嘅培訓。我喺9月30日同阿郭繼庸牧師喺滿地可搞咗一個嘅呢個長老嘅培訓，個反應好好。咁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希望喺其他城市都會舉辦。我哋嘅長執點能夠真係好好嘅同牧工同童工一齊背答興旺福音？所以有唔同嘅培訓，因為其實教會將來點樣好在乎我哋今日工人點樣。就好似今次我哋嘅主題：靈命盡心，使命更新。神要先得咗一個人，然後使用呢個人成就佢嘅工。如果我哋唔能夠盡心嘅話，神都唔會用到我哋，亦都唔會用我哋。所以我哋琴日思想盡心，今日咧就思想呢一個咧使命更新嚇。咁咧就呢本書咧《Soul of Ministry》咧係Ray Anderson 係富勒一個嘅教授，佢已經歸咗主啦。咁喺呢本書裏邊咧係好，其中有一課咧提出一個咧係好適切華人教會嘅問題，因為我專登上一次。在講到昨天講到這個靈命盡心的時候，最後我講到呢，其實真的生命能夠改變都不是我們的決心，都不是我們有多少的能力，其實很在乎聖靈的工作。如果不是聖靈在我們生命裡面更新改變，做扎心開眼讓我們看到原來我們是這麼軟弱，然後我們願意放下自己順從聖靈生命改變的話，我們不能夠改變。所以我哋琴晚系用圣灵嚟去结束，今日我专登用圣灵嚟开始，因为生命嘅尽心同埋普世嘅差传、使命嘅更新都系圣灵嘅工作。喺呢本书里边，其中一课特别针对一个课题，佢系按照《使徒行传》1章8节，佢话圣灵降临在你哋身上，你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见证。Ray Anderson 就特别针对呢个经文里边嚟讲到。他说原来圣灵赐给我们不是叫我们有很特殊的经历，因为很多 charismatic 的教会他们很体会到就是、我需要一些很特殊的经历来去经历到神的同在。 Ray Anderson 说不是，圣灵来我的目的不是最终要给我们一些很特殊的经历令我们看到神的同在，但同样圣灵的来都不是只是给我们开我们眼睛 edify 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经的真理。傳統的華人教會福音派就很看重這件事，我們不明白神的話語，唯有聖靈開啟我們的眼睛。但是 Ray 他說其實最重要都不是這件事，他其中有一課裡面針對聖靈降臨不是叫我們有些特殊的經歷，也都不是叫我們只是認識聖經的真理，聖靈降臨按照使徒行傳1章8節是為了大使命。所以昨晚有一個弟兄問我，他昨天沒有時間問，他說我們怎樣去 discern圣灵的工作呢？我怎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呢？不是圣灵的工作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圣灵来是叫我们来去生命尽心，更加经历认识神。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来是不是叫我们更加在大使命里面更加的投身，更加的摆上。在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圣灵来到原来是为了大使命。所以当我们今天讲这个使命更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提圣灵的工作。在另一个，我就在这个最近一排，我听中神的院长，现在院长是谁？李思敬，是很久以前，他未来到多伦多之前的，我听回是很旧的，这个录音带，一系列的讲圣灵的录音带。用了10多段的经文，旧约、新约来讲圣灵的工作。我听他整大段的整个讲座，其实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都讲话，圣灵来叫我们来去得着能力，被充满，不是一些很奇迹特殊的一些经历。当然圣经里面都有，我们都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否定这件事。但他更加讲到，其实圣灵的充满、生命的更新，往往是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那个才是真正我们的属灵的战场。第二个呢，他说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不单只是跟着生命改变，好像昨天我们说到，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角色，我们怎么去表现，更加重要的是在平日我生活里面，我的言行，我的生命 是不是流露出这种的基督的生命的改变，这很重要。第二样他讲到呢，李思谦博士就是，其实圣灵的充满无论在旧约和新约都是显明一样东西，就是没有可能的东西竟然成就出来。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不单止第一章圣灵的降临，教会成立在第二章，然后使徒改变，到十三章的时候，在安提柯在他们祈祷的时候，圣灵差遣保罗和巴拿巴，以致宣教的第一个旅程就出现。你先讲到圣灵的降临，很多时候就是明明没可能的，不得的，但是因为圣灵的降临就出现。所以我希望呢，是用昨晚和今天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讲讲圣灵。因为我发觉呢，环教会正在这两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呢，是 最软弱的。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福音派的环教会呢，我们很多时候怕被 label 是灵恩。我们就不敢讲，就不敢提。但你发觉圣灵却是在我们的灵命更新进心，以及在使命的更新和差传上面，是占一个决定性很重要的位置。但很多时候在环教里面，我们确实是最少参与，最少去研究，最少去认识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在昨晚和今天呢都提一提这件事，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方面呢有更深的认识。我今天呢其实是讲的使命更新呢，我是想从这个 Missional Church 这个角度来讲的。 Missional Church 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了，在我自己在 Fuller 读的时候呢，我看很多关于方面的书，大概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使命教会呢，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个教会更新的运动，其实是北美的教会看到今天教会越来越失败，看到教会在社会里面的角色，我们那个的影响力越来越减退的时候，一些有心之士就回去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究竟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有教会？那就出现了这个 Missional Church，我们即管叫它做使命教会，这个课题。那里面它强调呢，其实教会是要忠于它那个的使命的本质，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20节，这个大家都熟悉了。但另一个比较新的 term 是我们比较少思想的，就是讲到的 Missional Living， 使命人生。什么是使命人生呢？在 Wikipedia 也讲到另一个的解释，就是说尽管你和我不是一个的蒙召全职的宣教士，但是原来你和我都是宣教士。我们不是一个 vocational 的 missionary， 但是我们是 being sent， 我们是被差遣的。我们是被差遣到，不是去到非洲，不是去到中国，不是去到中南美洲，我们是被差去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我们被差到去学校，被差到去社群，甚至被差到我们的家。我们是带着使命成为基督的见证。所以这里 Missional Living 很强调，尽管我们不是一个全职的宣教士，但我们需要好像活出一个宣教士一般的生活意识形态，因为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的见证。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的 醒觉，这个是跟我们过去的观念是比较少有的。这个讲到呢，使命教会其实针对几方面，很简单。第一，神是一个差遣的神。这里呢出埃及记十九章去讲，如今如果你们若是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就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子民。针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就问你了，你看看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属不属口目熟面啊？属不属口熟面啊？属啊，在哪里出现过啊？彼得前书啊。这个是出埃及记的。神是一个差遣的神，在旧约的时候，他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成为的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但你发觉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同样一个这样的意味，你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不是就是拣选了这样的。后面那里说什么？叫你们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你看看，无论旧约以至新约，神都是拣选并且差派人成为他的见证。这个很重要，以色列人失败，因为他只是觉得我是未被拣选的，我是特殊的，我是神的子民，其他人是猪来的，啲外邦人不配的，所以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他只是觉得、啊、我是神的选民，很特殊的身份。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新的一班的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就说、啊、神拣选了我们就停在这里，神拣选我们是成为他的见证，所以很重要。这里讲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被神差遣，但耶稣基督同样今年差遣你和我，所以我们是被差的。刚才使命人生就是针对这样的，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蒙恩的人坐在这里等神喂养我们，原来我有一个身份，我是被差。所以刚才我讲四三二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昨天我们讲到的，我们尽心生命要做一个 deep people。 deep people 就是什么？昨天讲过什么是深度的人？不记得了，喝一口立刻交回给我，就是门徒。我们是要尽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轴心，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改变，我们也帮助别人，以致他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轴心，这个就是门徒。但我们不单止是一个 deep people， 我们都是一个 sent people， 我们是被差的，所以我们也是门徒，我们都是一个宣教士。说你不要跌下来，个个都说哎呀我不是，我哪有得啊，你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宣教士。问题是你是一个好的宣教士还是一个不好的宣教士？人家看到你，他是基督徒，我就不信了，那就惨了。但如果看到你、啊、为什么他会这样令到这个人来思想神的作为，那就是完全两个事。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是被差的，我们是被主所差派，背着十字架进入社群，去到每一个的文化当中。最近我们在我们的中心里面，多伦多中心里面搞了一个叫 Cross Cultural Mission 的课程。哇，我才知道原来加拿大你知道有多少个民族，在加拿大有200个，但我们眼睛只看到中国人，我们看不到其他人。原来周围的人都在我们周围，我们怎样有机会去认识他们，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有机会真的进入他们的文化当中，为着我们的王，为着我们的国度。所以这幅图画其实将 missional living 是带出来的，我们进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群，带着十字架，带着使命，在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 missional living。 所以基督徒啊，你不要看小你自己，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才干，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恩赐，好像今天刚才我们唱的歌，如果我们真的愿意 consecrate ourselves， 罗马书十二章将自己献上当作什么？活祭、啊、就是国语是火鸡，不是火鸡，不是火鸡、啊、像火鸡那么惨了，当自己献上火鸡、啊、其实是将自己当作活祭。只要我有一个这样的心，神啊，我虽然我什么都不得，我什么都不识，但我愿意献给你，你用我，神就在这个的人身上跟他工作，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昨天我讲过，无论你揸 Honda， 无论你揸 Toyota， 你里面的 engine 是不得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教会是被差的群体，不单止神是一个差遣的神，刚才讲过彼得前书，我们是被差的群体，教会是被差的群体。这一本书是 Daryl， 我蔡牧师先跟我讲到这本书是很棒的书，原来 Daryl 来过你们教会，但你们不知道，有眼不识泰山，好像只有几个人出席、啊、他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本身是一个宣教士 的小孩，即是他爸爸是宣教士、啊、他因为就看到教会的情况越来越向下坡，我们的 presence， 我们那个的 influence 越来越减低的时候，他就研究 missional church。 他提出一点的时候是很令我震惊，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啊、宣教宣教宣教就可以了，原来不是所有宣教都合乎神心意的、哦、他讲出两种，一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宣教。 一個 ecclesiocentric 以教會嚟做中心，一個係 theocentric 以神為中心。個分別喺邊度咧？啊，宣道會係好重視宣教，我哋叫 mission minded。點解啊？我哋有出錢啦、出力啦、祈禱啦、短宣啦、長宣啦，乜乜乜。但係我哋係重視宣教，宣道會仍然未係 missional church。我哋只係睇重宣教。願意擺錢、擺人、擺力，但我哋未係一個宣教嘅教會。個分別喺邊度咧？嗱 ，Daryl 就咁講，佢話：如果重視宣教咧，我哋好著重咧就差遣支持。好多時差傳連會都係話，佢喺前方嘅作戰，我喺後方嘅嚟看守，同得獎賞。所以佢哋出去，我喺後邊祈禱，我出錢出力為佢祈禱，咁得啦。重視宣教代表性，我哋教會出幾多宣教士啊？感謝神。神恩待我哋，我哋教会出咗几多宣教士，佢就好似系我哋嘅代表啦。吓、啊，咁然后你办事，我放心。然后佢哋做嘅嘢咧，我都有份喎、哦。咁啊，呢个咪就系重视宣教咯。然后重视宣教系咩咧？教会有好多活动，宣教系其中一个。虽然我哋好重视宣教，但系教会仍然有其他活动，宣教只不过其中一个啫。嗱、啊，呢个系重视教会，好唔好？已经唔错噶啦。但系呢个未系最好。如果真的是一个使命教会，它是怎样呢？是它生命的本质和见证，不是只是一种的差遣和支持。原来你和我都是宣教士，你和我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实际的见证。所以不是只是教会有多少的全职宣教士被差遣被支持，原来每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宣教士。我们在这个社群，在这个温哥华的影响，就在乎我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出到去我们的工作地方，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教会其实的目的就是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的见证。不是只是代表性，是更加是参与。如果真的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传给万民，只是靠几个全职宣教士做不到的。唯有全民皆兵，远方的远方，近处的近处，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责任的话，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传给万民就有机会。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不单只是教会其中一个的事工，原来是教会存在的目的。那这就很不同了，原来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大使命。咁你话敬拜咧？敬拜都系为咗大使命咯。我哋从神里边重新得力，为着呢个使命。我主学都系为大使命啊！我装备圣徒，好叫佢能够活出基督嘅样式。嗱，所以呢个好重要，成个 upside down， 将我哋成个观念。所以当我喺夫来读呢嘅时候，影响我好深。我喺穆阿德华牧会嘅时候，我希望我将我自己的教会变为一个使命嘅教会。建立门徒，带着使命，你去向前走。所以使命的教会很针对的几样东西，神是一个差遣的神，教会是被差的群体。然后第三，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不单止要做门徒，我们都要活出使命人生。我们知道我们有个身份，原来我都是一个宣教士，我是被神差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在这个环境里面成为他的见证。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讲，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神从来不会逼我们来去摆上，他是要我们甘心，看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保罗本身是自由的，他不需要这样，但是因为他要得人，他愿意甘心的来将自己摆上，他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使命的人生，他是带着使命，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一生就是向着那个方向来走。在当中里面就带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使命人生来看的时候，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我的故事是不是只是我的故事？昨晚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在当中里面来去献唱，看到一班年轻人 我就想起我自己读书的时候信主，我大学的时候信主。很多时候看回人生就是这样，是不是？小时候什么都不懂，爸妈照顾。到了时候就说要读书，读书好，读书入大学，入大学就想怎样？就是读个好的科目，然后将来怎样？找份好的工作。最好大学的时候呢就认识女仔，是不是？如果大学不认识到就很惨的了，之后就不容易了。好了，识女仔是点啊？咪结婚咯，有个职业啦，有婚姻啦，咁咪有家庭咯，有车子啦，有妻子咧，儿子咧，有车子咧，房子啦，系嘛？呢个都追求噶啦，都咁上下啦。啲人大啦，细路仔读书啦，好啦，又冇几耐啦，年纪大啦，咁你就等退休啦。而家我发觉啲系嘛，进六字头嗰啲人咧，个个都另一样嘅兴趣就系咩咧？好多时 show off 咩啊？你睇我啲孙噶，系嘛？那個就是另一個階段了，看我有多少個孫，多開心，以前就不是出外看老婆，現在不是看孫，看孫看完就好睡覺，這個差不多好像都是每一個人的人生。基督徒所不同的就是什麼？我在教會有服侍咯，我有聚會咯，我認識弟兄姊妹咯，我認識神咯，是不是我們的故事就是這麼簡單呢？我有没有想过神的故事？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的救赎计划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旧约里面，他选先知诸王以色列民成为他的见证。当以色列人失败不得的时候，在神的时间里面，他差遣了独生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做完他做的事了，然后他将他使命差给教会，教会继续将福音传到地极，传给万民。在这个神的故事里面，跟我们的故事有没有接轨呢？还是我有我的故事，神有神的故事？所不同的就是，我多些认识得主了，我有服侍，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思想使命人生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究竟我的存留，我的故事是不是只是我的故事？还是我的故事跟神的故事呢是有关联的？我们今晚就看一段很简单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至廿一节。这段经文呢是当有一个人去叫耶稣帮他跟他的兄长分家产，耶稣的回应就说，就小心了，你们不要贪财，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厚。然后呢，耶稣就讲了一个这么简单的比喻。这段经文很多时候的人认为就是对那些未信的人讲的，就是说你赚得全世界却赔了生命，又有什么用处呢？但我发觉这段经文不是对一些未信的人讲，其实对基督徒同一样。因为不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就自自然有耶稣基督那个的价值观、心肠肺腑。我们看看这里，一段很简单的经文，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大家都看过很多次，我们尝试很简单地看看。这个人有钱的人，他已经是财主了，他更加田产丰盛，不单止他有钱，哇，突然间丰收，即是说怎样，是更加有钱了，更加有钱了。所以我看看，很简单，这个财主他有钱有没有问题？有钱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如果你有问题，是吧？你是财主来的嘛？你不是、okay、如果有钱的人更加丰富，好像现在什么不是、你丰富人有没有屋、那你好了，跟我差不多，我都没有、你想想，如果丰富人有屋，哇，突然间你变成百万富翁，是那几年而已。今天我听收音机炒到什么，连那些apartment都过百万了，不要讲屋了。那你本身已经有钱了，哇，突然间更厉害。我刚刚听那个新闻，我来之前 聽過地產啊，佢唔單止温哥華好揾啊，佢而家嘛，佢而家想去落 Texas， 因為 Texas 最近咩啊？水浸啊嘛，風災啊嘛，佢話趁佢病攞佢命啊！下邊 Texas 一間屋幾多錢啊？你知啊？平均$300,000喎、啊，哇！真係執到收唔到啦，落去趁佢水浸，問佢我俾錢你攞你間屋，有錢冇壞啊，係咪？咁而家趁佢病攞佢命，投資又再攞多錢，都冇問題噶，係咪？有問題，大家都好多問題啦，咁啊。然後佢計劃有錢啦，點樣積蓄好叫自己能夠安享晚年？有冇問題？冇問題啊！有問題你就唔買 RSP 啦，啊你就唔好買個 tax saving account 嗰啲嘢啦。中國人特別中意儲錢嘅，因為我哋嘅文化就係儲積谷防饑。第時我退休打跛佢都唔怕啦，啊咁呢個係冇問題喎，呢個都唔係問題啦喎。好啦，然後你有計劃係好嘅，係合理嘅，啊我哋覺得都唔係一個問題啫。但係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最大的問題就是頭先成個故事在他手的計劃裏面有沒有神參與啊？沒有，他只是按照人之常情怎樣對自己好他計劃自己，但在整個計劃裏面並沒有尋求神的旨意，亦都沒有將神的計劃放在他裏面，即是說他有他的故事，但他沒有將神的故事計算埋落去，擺埋裏邊，佢嘅生命亦都唔係自己能夠掌管嘅，所以咧，佢係為自己積財，但係喺神嘅國裏邊，佢係貧窮。佢淨係諗到而家我現世我個生活，但係冇諗過喺永恆裏邊佢點樣，而係聖經裏邊咧，神稱佢為無知的人。嗱，頭先我講過。不是只是針對非基督徒，基督徒都一樣，不是因為我信了主之後我就自然所做的事都是合乎神的心意，都不是因為我基督徒我的故事就等於神的故事，我們可能有我們很多的故事，怎樣追求成功，怎樣追求成就，怎樣找最漂亮的老婆，怎樣生最聰明的兒子，我怎樣去計算，不單止我這一代，我積埋嘅錢，我下代再下一代都冇問題。嗱，本身呢啲計劃本身都唔係一個問題。個問題就係喺你成個計算裏邊，你有冇諗過神嘅故事咧？還是我有我嘅故事？神俾我嘅係 grace， hallelujah， 我仍然走我自己嘅道路咧。喺聖經裏邊，神揀選亞伯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因为透过亚伯拉罕就拣选以色列民。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神祝福亚伯兰他那个原则他的心意。如果你们有上过 Kairos 把握时机的课程，你就会听过这样的事。我们看创世纪第12章第1至3节，你看到神拣选一个人祝福一个人，他有一个 pattern。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好嘢啊，是吧？好像我们离开香港离开国内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加拿大了，哇现在屋又靓乜都大，就好咯。但是你发觉不是只停在这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当中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 pattern， 个 pattern 里面原来有一个叫 top line blessing， 顶线的祝福，就是神拣选赐福一个人，有没有、啊、我必叫你的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但是不单止有 top line， 有 top line 就有什么，就有 bottom line， 有顶线就有底线，个底线祝福咩？就系神唔单止祝福呢个人，佢更加系咩啊？差呢个人成为别人嘅祝福。所以下面讲就系、是、我也叫你叫别人得福啊！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嘅万族都因你得福。嗱、啊，唔系净系亚伯拉罕喺 Kairos 研究里边，佢发觉喺成个圣经里边好多 同样这个 pattern， 是显示到神的心意，就是去拣选祝福一个人，不是只是为了他，而是差派他透过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在当中诗篇第67篇里面都是这样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炼光光照我们，就是好东西咯。神你祝福我，但不是只是这样，好叫 with a purpose。神祝福我们，用炼光光照我们，是有个目的的，是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问题就是今天当我们蒙了福的时候，我有没有想过，原来神赐福不是只是给我，是要透过我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不是只是叫我们灵命尽心，好深的经历祂的实在，原来祂是要叫我们什么呢？被差成为祂的见证。所以刚才我昨天说，一个团契，一个小组的教会，如果只是内向的你好我好，这个教会迟早完。我最近看一本书， Sam McCaff 讲一本书 Beyond the Local Church， 是地方教会以外。他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他所赐的有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其实这五个的，你说恩赐也好，职事也好，其实是两个极端来的。一个是巩固的，建立好教会，牧师和教师。另一个是什么？宣教的，是一个先知，是宣讲的，是向外的。其实这两个呢，是本身是两边不同的方向，但是教会两样都需要有。我们要巩固弟兄姊妹生命，但如果只是这样呢，不完全。我们巩固弟兄姊妹是要差他们，叫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是时代的呼声。这样的成长才是健康的成长。同样这里有顶线的祝福，也都有底线的祝福。你看耶利米书第一章，你未我未做你在腹中的时候，未将你做在腹中的时候，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将你分别为圣。昨天讲过吗？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是 holy 的，是为神所用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后面讲到，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里真好，让我们建一个的帐篷，等耶稣基督回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当我们没有使命，我们没有更新的使命，我们就很容易只是维持，甚至向下坡走。这个使命不是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对年长的同样都有使命。当你没有使命的时候，可能就差不多的了。你想不想差不多？差不多见主面嘛，你需要有生使命，因为你的存在是带着使命。这是一本书，是 Richard Stern 所写的。 Richard Stern 是世界宣明会的总干事。这本书的名字叫 Unfinished， 其实它是针对一个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一句说话，他说什么？ Finish， 中文就是成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最终就是要做这件事，他是带着使命。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成为代罪羔羊的时候， I'm done， 我来的目的已经成就了， Finish。 但是整个救赎计划未完，所以这本书就叫 Unfinished。 未完的部分谁做？就是你和我咯，就是教会做咯。所以这本书里面是针对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在哪里。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课是讲到一个问题，就是2010年的时候，因为它是宣明会嘛，它就去一个地方叫海地。海地当时发生什么事？地震。在首都以西大概25km 里面有一个城市，七级的尼克特就是七级的地震，就整个地方就颓门败瓦，死了十几万人。海地政府就是死了30几万人，有些人说他作大的， 即係作大希望攞多啲支持啊，係死十幾萬人，但係咧卻係一個好悲慘嘅情況。因為佢係世界宣明會，佢咪飛去睇啦。當時又紅十字架宣明會，乜都去睇，就睇到裏邊咧成個城市頹門敗瓦，好多人生命喪失，好多人無家可歸，爸爸冇仔女，仔女冇爸爸媽媽，個諸如此類。所以當時佢睇嘅時候咧，佢就話係一個 tragic kingdom， 係一個好悲慘嘅一個地方。咁但係當時係2010年嘅1月12日。咁你睇下啦，1月12日喺教會，通常12月尾我哋發生咩事啊？啊，聖誕節啊嘛，所以佢就諗翻佢自己喺 L.A. 佢自己嗰個舞堂，當喺不大概兩個星期前、兩三個星期前喺自己 L.A. 嘅教會裏邊一個 mega church 嚇，佢喺聖誕節裏邊佈置得美輪美奐，好靚、好舒服，大家一齊唱讚美詩嘅時候，佢就話嗰個係一個 magic kingdom， 好似去咗依個嘅迪士尼樂園一樣。就喺兩三個星期裏邊一個好大嘅反差嘅時候，一個係一個 tragic kingdom， 一個 magic kingdom 嘅時候，佢就不禁問一個問題：佢話 Where's God's kingdom？ 佢話神嘅國度喺邊度？難道神嘅國度就喺北美？因為我哋呢度無痛無癢。我要住大屋，养翻狗，揸靓车，无忧无虑。嗰啲住喺海地嘅人 ，oh too bad。啱啱佢生长喺嗰度，出生喺度，唉，冇办法啦。难道神嘅国度就喺北美，唔喺嗰度？呢、这个就是今日我哋嘅问题。我就系睇到我哋啊喺北美多丰富，我哋睇唔到。神给我们的丰富是带着目的。其实我去很多地方，中南美洲、大陆，我是非洲未去，我想去非洲。越多地方看到的时候，我其实越为北美的教会担心。其实北美的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我们以为我们很丰富，无所缺。其实我们是灵性极之贫穷，因为我们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使命，没有意象，没有卫生，只是想间屋更加大更加贵，一间不够买几间。我们的故事和神的故事有没有接轨？还是我一生只是追求我的故事？圣经说无知的人，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反思。最后尾，我们用一个的人物来做一个的总结。我们看看尼希米，大家认不认识尼希米？他有一件事做就是什么？重建什么？城墙。就是在以色列人一个的很重要的时刻，就是他们亡国了，被掳了，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竟然有人回归。尼希米第三批回归的，第一批是所罗巴伯，第二是以斯拉，然后尼希米。所罗巴伯是重建圣殿，以斯拉是重建神的子民，透过神的话语，尼希米是重建城墙。就是一班亡国之后，已经真的国破家亡，但是神仍然在真的叫死人復活一樣，叫這班的百姓回歸，而在當中裡面出現尼希米的人物。我們看看尼希米的故事，然後我們看看神的故事。我們看看尼希米的故事和神的故事怎樣能夠有這個的銜接。我們用尼希米的故事，其實反思回我們自己的故事，究竟今天我們在一個什麼故事當中呢？尼希米第一章1-11嘅啫，好简单。咁我怕你读你又睇唔到，睇又读唔到，不如我读你睇啦，系嘛？咁就留意，我会问翻你问题嘅，睇下你答唔答到啊？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阿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的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已经是被掳去到波斯，书山是个波斯的首都。有一班人在犹大，即是以前巴勒斯坦以色列亡国的地方，有几个人，他的兄弟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从乡下回来了。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刚才不是说过有些人回归的，现在就讲到回归的人，那几万人在耶路撒冷那个情况怎样。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班在犹大回去书山城的人就将当时的情景讲出来，这班回归的人日子不好过，城门被火焚烧，城墙拆毁，受凌辱。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哀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真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我相信尼希米是讲紧佢自己，佢喺祷告里边不断纪念呢一班喺以色列民啊，为佢哋情况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直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分散在万民中。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亡国呢？就因为他们犯罪分散在万民当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立为我名的居所。就好像这班被掳的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能和 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中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走正的。尼希米第一章就是11节经文。这些经文其实将整个故事的背景讲了出来。故事。我们就看看这件事，看看尼希米的故事。尼希米是什么人呢？他是犹太人，但他是外邦出生的犹太人，他不在耶路撒冷，那个国家已经没有了，被掳出了去。但是在神的时间，我们说70年之后，神很奇妙的让波斯王被犹太人重新回归。那就尼希米什么人呢？他是外邦出世的犹太人，他是做什么的？酒政。酒政是一个高官来的，皇帝呢未喝他先喝，是因为怎样？是怕有没有毒嘛。那你想想，你会不会找一个随便的人来做？当然是找你的亲信啦，可靠啦，所以这个是 good job， 哇，这样吃东西，那就得王的信任。这个是一件好事，所以他是第二代的犹太人，可能很有才干，很有学识，很有学问，很能干，被王赏识成为一个高官。虽然他在外邦出身，但他关注的是什么？你留意他关心什么？以色列犹太的情况。为什么看到？为什么看到？因为当有些人回来的时候就怎样？他问了，究竟那里怎样？然后当听到那个情况的时候，他怎样？喊。其实一个人的 passion 其实就很看乎他的 emotion。 如果你真的对这样有 passion， 这样东西一定触动你的情绪。 甚至你不吃不出糧，愿意为他摆上都得的，这个就是你关心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虽然是一个第二代外邦出身的犹太人，但他竟然很关心他自己祖国的事。他为这件事来去查询，当听到的情况的时候，他为他哀哭禁食祈祷，他想做一些事。然后看回神的故事，看回刚才第一章里面，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苦况？因为不听话，因为罪，因为没有听到摩西那个律法那些规条，不单止他们没有守，连他们的祖先都没有守。因为这样的情况，他们被赶散。第二，以色列人怎才能够脱离这个苦况呢？是啊，你真是聪明的，这么快答到的。就是当我们愿意顺服遵守，所以神是很奇妙的神。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昨天讲过，你不要小心，你以为一次第一次有些罪疚感，做多两次连罪疚感都没有，又看看咦，神好像没有事。我们小心，一冧就很大了。神不是不得不理，神一定理。所以你趁未大单，你好回转了。如果不是真的好像犹太人国破家亡，你到时你妻离子散，那你真的很大件事。所以呢，不要这样下去。但是神又很公义的，你错就一定要犯。但是神又很慈爱，当你愿意悔改，哇，他就很快来了，甚至是将你那些涂抹，这个是神的特性。所以呢，尼希米很清楚神的属性，所以在祈祷的时候，他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今时今日落得这么凄惨，就是因为罪。但是同样，尼希米很清楚，如果当百姓愿意悔改归向神，神是会拯救，神是会去到他百姓当中。然后我看回尼希米有什么计划呢？他在祷告些什么呢？其实我们看第十一节里面，尼希米已经有一个决定。第一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看看第十一节讲什么。第十一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他已经有个祈祷了，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祈祷。要怎样祈祷？是怎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什么？在王面前蒙恩。所以我们很相信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其实尼希米已经有个计划，他想在王面前蒙恩，就是想怎样？他想回去，他想带埋他能够有的资源，他的能力回去祖国重建祖国。所以当时他已经有这个计划，所以他迫切祈祷，希望能够蒙恩，神容这个王容许他这样。所以在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尼希米在一个宴会的里面，他就在他王面前呢愁眉苦脸。王大排筵席，皇后在这里，大家高高兴的时候，他竟然在王面前愁眉苦脸。你怎么样？玩嘢啦，是吧？咁所以个王就问他，你又不是有病，为什么你会这样？你一定有原因。又是圣经告诉他，他甚惧怕。为什么惧怕？因为时刻来了，他要将个计划讲出来，得定不得，这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在第一章的第最后一节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尼希米已经有计划，他希望能够回去。在神的计划里面，他要重建以色列的百姓，就算你分散到天涯海角，我都会召你回来，我会重建他的百姓。尼希米希望在这件事里面有份，所以他已经立了心志，他要回去做这件事。但我问你，这个计划有没有危机？有没有危机？有危机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伴君如伴什么？伴虎，个皇帝话唔开心，就砍即系斩你头。 所以睇下尼希米佢祈祷嘅时候，佢将自己摆上嘅时候，第一佢嘅 career 摆上去，佢明明一个高官厚职、前途似锦，但系佢愿意将样放弃，佢希望王俾佢有机会翻去。如果王唔开心，炖你冬菇，咁咪工作冇啦。更加唔好嘅，斩埋你头，连生命都冇埋。所以其实尼希米系将佢自己嘅 career、佢嘅前途，甚至佢生命系压上去，为咗神嘅故事，佢愿意将自己嘅故事放低落嚟。但我又问你，如果尼希米唔回应神嘅故事，在重建的事里面他不回去，他会怎样？他会怎样？继续做高官，继续出粮，继续有他的位置。但我问你，他开不开心？不开心，因为他的心一直是记挂犹大的光景，他不开心。虽然他有高官厚职，但他里面情绪上最牵挂的事，他是无能为力。而我问你，耶路撒冷会怎样？一路凄惨下去？不是，这个尼希米不去，神会怎样？派另一个去咯。只不过尼希米，这个尼希米在神的计划里面无缘无份，但是尼希米愿意回去，所以今天我有尼希米记咯，是吗？就在神整个计划里面，他扮演了他的角色，他尽了他的责任，他将自己的故事和神的故事相连，他就在圣经里面其中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如果你是尼希米，你今天你会怎么写你的人生故事？每个不一样。究竟你会怎么做呢？现在你建造的仓房是什么呢？是不是另一个 PhD？ 有些人说 PhD 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读坏一点的脑，还是你的 career， 或者你刚刚想卖你的屋，买间更大的屋，究竟你是做紧什么的仓房？但是神在你心里面给的 passion 是什么？我现在特别针对一班退休人士，因为我可能就快到了。我觉得退休人士呢，其实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以前呢，中国人都是我们很顾家的，我们唯有奔驰，为家人呢克勤克俭，尽心竭力。好了，今天到你退休了，仔女又不要你了，又不需要你了，那你又不需要唯有奔驰了，那你意思是六十五岁而已，有些聪明的六十岁，有些五十岁、五十零岁就退休了。咁而家揦埋啲健康咧，都可以去到八啊幾、九啊歲。咁即係你退休之後仲有廿年，你廿年做咩啊？就是、去 cruise 啊！我反而覺得呢二十年咧，先係真係你嘅黃金時間，因為以前你要遺後奔馳啊嘛，為屋企啊嘛，好多嘢你做唔到。你要問翻神俾你嘅 passion 係乜嘢？今天你无牵无挂了，神给你的 passion， 你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二十年里面你去摆上去？不是每一个都做传道人，不是每一个做宣教士，但是每一个都是蒙召的。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神会可能用这个人的恩赐，用那个人的才干来去成就在大使命里面的角色。你是否愿意搭上去呢？神给你的负担是什么呢？ 你的故事怎能够可以配合神的故事，叫你能够在神里面富足，不是只在地上面富足。我想这个就是留在我们今天在大家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神要我们尽心，因为神要先得一个人，然后先使用一个人。好了，我们生命尽心，你要问一个问题。神啊，你赐福给我，你拣选我，你差遣我，要做什么？当我们真的一生向着这个标杆跑，就好像摩西完成了带以色列出埃及，就好像约书亚完成了将以色列带入迦南美地，就好像尼希米完成了去重建城墙。我们每一个都有我们人生的照明，我们有没有向着这个标杆来跑？我相信当我们真的这样的时候，生命是不再一样。我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昨天和今天去尽心一起去思想神你在我们生命的主权和呼召。主啊，你不单止在万人中拣选我们，亦都不是只是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牺牲了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你更加将一个荣耀的使命，就等于你起初做人的时候，你要我们同你作王去管理去管治。神啊，今天在一个 unfinished 的 mission 里面，你要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有意象有使命的教会，帮助我们的团契是有意象有使命，帮助我们的家庭是有意象有使命，帮助我们自己个人同样都是有意象有使命。当我们真的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的时候，我们很深信你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冠冕，并且在这个走的路里面，我们更加先尝天国的滋味。原来神不是远离，神藉着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他要将我们不喜悦的东西一一的除去修剪，好叫我们多结果子。又当我们真的愿意回应大使命的呼召的时候，你就按着你的应许，你就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发觉原来神是这么近，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来参与带领拖引我们。神在这个奉养不是只是一些 ritual， 不是一些活动，这个信仰其实就是一个破裂的关系的重建。在这个重建的关系里面，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更加经历你自己的实在。主啊，求你得着我们，祝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主得胜的名字。